第33集，少卿，一杯冰凉的饮品放在我眼前的纸质杯垫上。我从口袋里取出推理小说，沿之前停下的位置继续往下读，到结尾还有大概1/3。前面说过，这是我还蛮喜欢的作家的新作。遗憾的是，这次的故事情节不太吸引我。而且读着读着，我就搞不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将这小说读了下去，一半是义务性的，一半是习惯使然。我一向是这样，一旦开始读一本书，就不愿意半途而废，想着也许到最后关头会突然有意思起来呢。尽管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。我慢慢啜着伏特加吉姆雷特，又往下读了20页左右。奇怪的是，在这里和在自己家一样，都难以集中精神读书，并且似乎不仅仅是小说不太有趣的缘故，也不是酒吧的氛围让人平静不下来。这里没有多余的音乐，光线合适，从读书环境上来说无可挑剔。这可能和我早先就感受到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有关。我能意识到一种微妙的偏差，好像此刻我的灵魂和它的载体不相契合，或是它们原有的契合在某个时间点被打破了一样。这样的事时有发生。吧台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摆着各式酒瓶的架子，架子背后是一面大镜子，正映着我的身影。我凝视着那影像，镜中的我自然也回眸凝望着现实中的我。此时，一种感受忽然击中了我。也许我在某一时刻选错了人生的路。当我凝视镜中穿西装打领带的自己时，这种感觉愈发强烈。我越看越觉得那不是我，而是一个没见过的旁人。可是镜中映出的人，如果那不是我本人的话，究竟是谁呢？迄今为止，我的人生有几个重要的分水岭，恐怕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如此，向左或向右，往哪边都可以走。面对这样的时刻，我有时选左，有时选右，有时存在让我坚定地选择某一边的理由，但没有十足理由的时候可能更多。而且也不总是我来选择，还有几次是对方选择的我，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。就这样，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这里。要是我在其中任何一处选择了不同的方向，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了。但是，这面镜子里映出的人究竟是谁呢？我暂且合上书，将视线从镜子上移开，接着做了几个深呼吸。回过神时，店里的客人已经多了起来。一个女人隔着两个空位坐在我右手边，喝一杯我不知道名字的浅绿色鸡尾酒。他似乎没有同伴，也可能正在等熟人。我假装看书，暗中观察镜子里的他。他并不年轻，50岁上下，并且据我观察，他几乎没下任何功夫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轻，恐怕对自己有相当的信心。他身材娇小，体格苗条，一头短发修剪得恰到好处，穿着相当时尚，条纹连衣裙看上去质地柔软，外面套着一件米白色的羊绒针织开衫。虽然相貌并非格外出众，但有一抹完美收官的从容氤氲其中。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招眼的女子，想必有许多男人向她套过近乎。从她若无其事的举止之间，我能感到这些往事的气息。我叫来调酒师，点了第二杯伏特加吉姆雷特，嚼了几颗腰果小食，又开始读书。 手不时地放在领带结上，确认他是否系得完好如初。大概15分钟后，他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。吧台的座位越来越挤，好像是新来的客人涌进来了。于是他挪到我这边，看来他没有同伴。我在筒灯下将书读到只剩最后几页，故事的走向依旧无趣。不好意思，他突然向我打招呼。我抬起脸看着他。我看你在很专注地看书，可否容我打搅片刻？女人身材娇小，嗓音却意外地低沉粗重，虽然不至于冷若冰霜，但至少从中听不出一丁点善意，也感受不到一丝魅惑。好啊，反正这书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把书签夹好，合上书。干这种事好玩吗？他问。我不太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，于是把身体扭向侧面，看着他的正脸。我对这张脸没有印象，我固然不擅长记住别人的长相，但有相当的把握确信自己之前没有见过这女子。如果曾经见过，我一定会有印象，她就是那类会让人记住的女人。这种事，我反问。打扮得仪表堂堂，独自坐在酒吧的吧台上，喝着吉姆雷特，沉默地埋头读书。我依然无法理解他到底想说什么。唯一能够感知的是，他的话中多少带有恶意，或者是类似敌对意识的东西。我看着他的脸，默不作声地等着他接下来的话。他脸上的表情少得出奇，仿佛打定主意不让对方，也就是我，看穿他此时任何的情绪。他也定定地沉默了许久，我想有一分多钟。伏特加吉姆雷特，我打破沉默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吉姆雷特，而是伏特加吉姆雷特。也许这话说了也是白说，但这两种酒之间有绝对的区别。他干练地轻轻摇头，像要赶走飞到眼前捣乱的小虫。管它是什么呢？你觉得这样很帅，显得你时尚又机灵。也许我应该直接结账，尽快离开这里。我很清楚，这是处理眼下这种状况的最佳方式。这个女人因为某种缘由在无理取闹，多半是在向我挑衅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，可能只是单纯心情不好，或者是我身上特定的某个地方戳到了她敏感的神经，让她烦躁。但无论如何，和这样一个人扯上关系，最后皆大欢喜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。说一句失陪，微笑着离席，微笑并不是选项，迅速结完账，有多远躲多远，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况且当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这样做，我本就不争强好胜，不喜欢在非原则问题上争论，相比之下，倒是更擅长沉默寡言的撤退战。